知道有冇人需要翻译广东话吓？如果你需要翻译广东话嘅话，你可以举起你嘅手好嘛？咁我哋睇一睇，有冇人需要广东话翻译？好，唔需要。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你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知道怎么样行。我们求天父，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主你自己同工，跟主你自己同行。求天父保守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人这样子的形容，他说一颗一颗光耀夺目的钻石，如果没有一条链把它们连串起来的话，就不能成为一条价值连城的钻石的项链。其实教会里面也一样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好像钻石一样的很宝贵，可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把我们连接起来的话，没有好好的把我们连串起来的话，那么只不过像一盘的散沙，起不了什么作用。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着一个动荡急变的时代。教会所面临的不仅是外在的世俗潮流的冲击，教会更是要面临内部不能够活出合一的生命。以前单元性，以前有秩序，以前整体性、参与性，可是现在渐渐的被多元性、凌乱性、边缘性、孤立性所取代了。在这些的前提之下，我认为说教会可以做的还是没有别的，就是什么呢？坚固之心，继往开来。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里面来看一看，尼希米记里面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在尼希米的带动之下，怎么样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了倒塌的城墙。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能够在四面楚歌、百敌之下、百般的压力之下，万众一心，齐心努力的，并且在短短的52天之内就完成了建造城墙这么大的工程呢？答案呢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连串。连串什么样的连串呢？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相同的目标连串起来，第二方面是不同的岗位连串起来，第三个就是属灵的生命连串起来。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在相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我们来看尼希米记，请大家翻开尼希米记哈。我们今天呢会从第一章一直看到大概第九章啊。我们来看一看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记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有相同的目标，把以色列人全部都连串。以色列的百姓们远在第一次的归回的时候，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是什么呢？就是重建圣殿。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到耶路撒冷大概是538-539年 BC 之间，就是主前的538-539年之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尼希米的时代呢，相隔第一次回归大概有90年左右了，已经有90年左右，就是隔离了一段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加上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渐渐的冷淡，他们所住的地方仍然凄凉满目， 也没有人愿意起来承担责任修理家园。这个时候，住在波斯国首府的苏珊这个地方，在皇宫里面做酒政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年轻的尼西米，年轻的尼西米他看到了，他看到重建圣殿的需要。这个年轻人他虽然身居在皇宫，他过着一个非常安定的生活，但是他的心却时时挂念着自己的祖国跟同胞。在打听之下，他才知道原来同胞们正在回归之地。然后怎么样呢？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请看看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就描述到当时他们回归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遭遇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了，城门也被火烧毁了。尼西米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尼西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坐下来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见你的国家，当你看见你的家园，当你看见你的教会荒凉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不会存着一颗悲伤的心来到天上的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呢？弟兄姐妹，这是你反应，他来到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他看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神告诉他，尼西米亚，应该是时候了，应该是时候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城了。目标有了，如何让以色列的百姓们同时也看见这一个目标呢？如何使以色列的百姓从上到下都有相同的目标，在这个相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呢？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尼西米终于在波斯王亚达谢斯王的允许之下，开始一步一步的把以色列的百姓的心连串起来。那他怎么样的去实现这个梦呢？两方面。第一方面，请大家来看第二章，他先观察城墙破漏的地方。请看看第二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六节里面，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看见说尼西米说什么？他说，我夜间起来视察城墙和被火焚毁的城门，没有一个长官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弟兄姐妹，夜间是人家休息的时候，夜间是没有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夜间尼西米默默的起来，他视察，他视察 observe。 弟兄姐妹，这个视察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仔细的看的意思。在看，在看什么呢？他不是在看人，他不是在看人，他是看整个的情况，他是看整个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哦，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安静的时候再看整个的问题是在哪里，让我们不是用矛头指着对方说，哦，我知道了，问题是在那边，问题是在那一个人，问题在这一个人，并不是这样的。尼西米他没有在责怪那一些的长官们，尼西米他在看整个的问题在哪里，漏洞在哪里。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看什么呢？今天在看的就是你的错，哎，你的错。然后呢，这个你呢就说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啊。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的说，哦，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错，哦，是他的错。你心里并不是在这样子的看，你心里在整个的问题上，他来看说，到底我的责任在哪里？到底 我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到底我又怎么样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看到漏洞的时候补上去。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这样的观察呢？原因就是要了解整个的实况，才能够知道有怎么样的策略。今天当我们大发热心的时候，要求教会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请问我有没有是否先用一段的时间来观察我的责任在哪里？是不是我没有好好的沟通？是不是我没有参与？是不是我的灵性冷淡了，后退了？是不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好了？哦，是不是我自我中心了，想要表达我自己的意见？弟兄姐妹，要知道真正问题出于在哪里，我们要自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进入下一步分析，然后策划，把可行的方案提出来。如果我们缺少了这一环，失败将是意料中的事情。是的，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你们当中如果谁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的话，那能不能盖成呢？恐怕按了地基而不能完成，所有看见的人都讥笑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是的，我们要先观察破漏之处在哪里。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们的教会最近的几年来非常的内化 internalize。 我发现到我们当我们一 internalize 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的有很多的意见，我们不像以前往外去看，我们不像以前传福音参与。当我自己在检讨的时候，我看见说，是的，我们传福音这个火热的心似乎有一点的冷淡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堵住这样的破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看见这个漏洞的时候我们能够补上去。发现说，也许我们真的是缺少了沟通。是的，我们应该竭力的放下自己，我们能够带领弟兄姐妹们能够多多的沟通。还有我发现说，似乎我们教会这个信任的程度很低呀。其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信任度很低的时候，这个背后的问题在于哪里呢？在于爱。我们缺乏了爱，弟兄姐妹，不是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什么？爱是什么？凡事相信。当一个人失去相信的时候，失去信任的时候，他就是失去爱心的时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一些一点点的破洞的时候，让我们好像你心里一样的起来堵住这个破口。第二，我们怎么样在相同的目标上面连串起来呢？第二就是有效的我们发动呼召跟激励。有了清楚的目标，就要开始呼召所有的人奋勇的去进行。有的时候一段的时间，我们大家彼此的鼓励，目标带给我们挑战，提供了我们方向。当每一个人都看见的时候，一定会愿意全力以赴。你心里他怎么样来呼召以色列的人呢？他把重建圣城的目标融化在于与己关身的厉害的关系上。我们来看一看几段的经文，第二章的第十七节，我们来看一看你心里怎么说。他说，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毁，你们都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哇，你看你心里第一个呼召是什么？你们都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西米他没有说什么，完了，我们大家都散掉吧， 完了，没有救了，哎呀，无所谓了，让波斯门继续管吧。没有，尼希米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他说：“来吧，让我们重建圣殿的墙，圣城的墙，让我们重建这个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是的，弟兄姐妹，当你被打击的时候，你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你就打退堂鼓；第二条路，是的，我看见说这是我成长的机会，这是我愿意参与的机会，来吧，我们一起重建圣墙。你是采取哪一条路呢？第十八节，你看他说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的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以及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他们奋勇着手的上攻。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路撒冷的情况，你看到没有？教会的情况，可是神施恩的手没有离开我们。神当年怎么样把我们带过风浪，神同样的今天也会带你度过风波。以及他说到我们要起来建造，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起来建造。于是你看这些的子民们，神的子民们，他们就奋勇的参与了这个上攻。还有十四节，第四章的十四节，你心里再一次的鼓励百姓们，说什么呢？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和你们的家征战。哦，弟兄姐妹，我们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是那一位万能的主呢？我们记不记得说我们的主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呢？我们记不记得说我们的主仍然掌管这个世代，仍然掌管2009年并且2010年直到永远的神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当我们一忘记说神在掌权的时候，人就要出来掌权了。我们忘记的时候说神是掌权的时候，自我就要出来掌权了。可是尼希米他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尼希米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说，嘿，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怕仇敌的攻击，不要怕这个环境上的不利，不要怕，要记得我们的主是伟大可畏的，大可敬畏的神。所以他要为你们的家人，你们的弟兄们，你们的家来征战的。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安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区的教会。那怎么做呢？怎么样的达成呢？第一步，领人归主，领人归主，做主门徒。弟兄姐妹，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在神的面前寻求，说神啊，你把我们放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有什么作用呢？神再次的让我看见说，我们是处于 Ann Arbor， 是在密西根大学的旁边。密西根大学里面有许多的学生，我们要做学生的工作，我们要做家庭的工作。我们看见说有三方面，怎么样领人归主做主门徒呢？第一就是 reach out， 就是向那一些的学生学者还有家庭能够传福音。 reach ou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布道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个人布道的训练，乃是要 reach out。 第二方面 equipped， build up， build up， 怎么样 build up 呢？建造，建造什么？我看见说有许多的海外来的学生，甚至是我们这些的移民来到美国的人，有一天我们可能神要动用我们出去。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出去之前，我们一定要 build up， build up。 怎么样的 build up 法？成人主日学， 学道，我们牧者培训，小牧人培训班，还有感谢神，我们在德州，我们看有一个机构愿意跟我们同工。今年我希望邀请常思恩牧师，他的四海宣教圣经学院能够来跟我们一起的搭配，来装备弟兄姐妹。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只有一次的注册费而已啊。我们要跟他们来一起的同工，他帮助我们建立弟兄姐妹们，做什么呢？做宣教的工作。第三方面 ，send out。第一方面 reach out， 第二方面 build up， 第三方面 send out。我希望在2009年，当我们送杯子的时候，并不是单单送一个杯子，祷告一下 就送这个人离开。我希望说，我们送杯子的时候，围着这一些人的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差遣这一个人的时候，是我们差遣他出去领人归主，做主门徒的时候，是我们差遣他们出去，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爱神爱人服侍神，要把他们放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社区的时候，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共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当我六个月前在祷告的时候领受的时候，我也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不是吗？三个礼拜前 Ann Arbor 的报纸里面登了什么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08个 million 1008万，是不是啊？anyway 108 million 把这个 Pfizer 买过来，然后要做什么呢？要 develop health sciences。 换句话说，在未来的几年里面，肯定至少3000到5000，至少啊3000到5000个学生学者们会过来。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就是 reach out build up and send out。弟兄姐，神不是把我们放在这边摆占地图，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宣教士，神要装备我们成为他福音的出口，神要装备我们去造就别人，去影响别人。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这一个，让我们在相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还有英文的施工怎么样呢？英文部感谢神，在2008年的时候，神不断的带领来人来参加我们的英文部，感谢神。神给我一个看见，为了要达到下一代，为了要帮助下一代来认识主，我们的英文部要做多元种族的一个崇拜， A multicultural church。 因为怎么样呢？在过去的研究里面发现说，90%的韩裔跟华裔都流失了，都离开了教会。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他们不希望能够在一个 homogeneous 的 group 里面，他们不希望说在一个单元的一个文化里面敬拜神。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希望说能够有多元化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敬拜神。的确，这也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聚在一起敬拜我们的神，为了要使我们下一代的人能够得到他们，为了要让他们能够进入，再次的进入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英文施工，我们的英文堂一定要朝着这个多元化来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共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我们要在共同的目标上面连串起来。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在这一些的相同的目标上连串起来呢？还是你要让教会的事工一天一天的荒凉荒废下去呢？让我们像你心里一样，让我们彼此的呼吁说，我们起来吧，建立教会，要有共同的目标，你看见了吗？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三个人做同样的事情，他就问第一个人说，喂，你在做什么？ 第一个人就转着他就说，难道你没看见吗？我在砌砖啊，一个砖一个砖这样子砌上去，你没看见吗？然后他就问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说，喂，你在做什么啊？所以第二个人说，哦，我在盖房子。然后呢他问第三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第三个人呢非常的兴奋，他说，我正在建造一个宏伟的大教堂。弟兄姐妹，你的观点是哪一个呢？第二个连串是在不同的岗位上连串起来。我们来看第三章，在不同的岗位上连串起来，尼希米他贵为百姓的省长啊，可是呢他却没有太过突出自己的才华风格，而是怎么样呢？尽量的按着各个家庭不同的单位去负责修理不同的部分。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修造的工程非常的有系统的啊，这是因为百姓上下都分配的非常的好，各按各的工作和岗位来侍奉。请留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来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尼希米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他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起来，和他一起做祭司的众兄弟都起来，重建了阳门，他们装上门上就把他分别为圣，又建造城墙，直到哈米亚城楼和哈南叶城楼，把城分别为圣。请大家注意，在第三章里面，如果你看的话，有两个字不断的出现的，在和合本里面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和合本，对不起，是三个字哈，本是两个字啊，和合本有三个字，什么呢？就是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在新译本里面呢，就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什么呢？接着，接着，接着，还有什么呢？下一段，下一段。我数一数，在和合本里面，其次是，在第三章总共出现了27次，总共出现了27次，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你会看到说，就是一个家庭接下去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接着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家庭分一段修，修好了，另外一个家庭又接下去，就修另外一段，接下去，接下去。因为事工分配的好，就连串的好，所以呢，他们的工作不单只是顺利，也非常的快啊。全个工程呢，才52天就做完了啊。那么有42个家庭参与修建十道城门，42个家，十道城门，在52天之内就把它修完了啊。而且呢，一面修造的时候怎么样修的？一面呢要拿着刀啊，一面拿着刀，一面在修这个城，要防备外面的人来攻击啊。百姓日夜不停的工作赶工，合作的精神可嘉。如果你看看第四章的第六节，你看尼希米书的第四章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这样我们重建城墙，把全部城墙连接起来，城墙达到一半的高度，因为众人都全心做工。弟兄姐妹，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这个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当神的子民们一起的时候，在建造圣墙的时候，他们是万众一心。我们看见说，是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需要在一起。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建立主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必须清楚知道一点，哪一点呢？就是说教会的事工并不只是在某一些的领袖的身上，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要参与的。大家如果互相的配搭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这能力就能够发挥的极大无比啊。当我们有系统的 家接下去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接下去的时候，这样子接好的接，有系统的接法的时候，我们看见就能够充分的发挥了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充分的发挥了神给我们的能力，就像一幅的拼图一样的，拼图当中每一小片都是有它独特的地方，每一个拼图都有它所属的位置，各代表不相同的图案，各个有不同的颜色，每一个小片各自按好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最后呢就完成一幅很漂亮完整的图画。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在乎我们有多少的恩赐，是在乎我们的位置对不对。你不能够独自选择你要在的那个位置，可能你是一个拼图在上面的右脚，你不能够说哎呀我不要在上面的右脚，我在下面的左脚，这个拼图一定是不能够完成的。弟兄姐妹，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岗位上，你就在那个岗位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神把你赐给你有恩赐，你要好好的寻找那个位置，能够发挥出来，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任所欲为，我们不能够说我要在哪一个位置就在哪一个位置，不是的，因为一切的位置都是神为你量好的。你认清你的恩赐的位置在哪里吗？我们不要随便乱跑啊，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啊。我相信一个人无论他的才干有多大，他也不会在所有的地方都有杰出的表现，就好像足球赛一样的，你看到说足球赛里面的球员们都有各有不同的强处的啊。我们也知道说默契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 teamwork 对不对，你在公司上面上班的时候，人家都说要 teamwork 要 teamwork 对不对，为什么要 teamwork， 为什么要团队精神，就是说你可以发挥你的强处，他可以发挥他的强点啊，然后呢大家一起来做，有共同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公司呢发挥得更好。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一样，我们讲期末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你的这个 qualification， 我们乃是讲到说你的恩赐，当你发挥你的恩赐的时候，在这个岗位上，当他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他的恩赐的时候，这个期末起来的时候，教会就能够茁壮起来了。可是如果今天你很有恩赐，可是你站错岗位，或者是说你不发挥你的恩赐的时候呢，这个 teamwork 是不 work 的，这个 teamwork 是不 work 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说最近你有没有看美式足球 playoff 啊？啊，你看看这个美式足球 playoff， 你说为什么要11个人在这个球场上面呢？啊，22个人两方面在那边打球呢？3到4个人就够了，3个人，一个 quarterback 啊，一个丢球的啊，另外一个呢 wide receiver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 running back 啊，其实3个人就够了吧？为什么要11个人呢？其实需要的。如果这个丢球的人没有防守的人的时候，他丢不了球的，立刻就被对方攻倒了，他没办法丢球，对方也没办法接球，或者是没有人能够跑。11个人都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也许你看到说可能哇这个人可特殊怎么样，可是他背后一定有一群的人来帮助他的。弟兄姐妹，是的，在今年的 Heisman Trophy 这个美式足球这个大学的美式足球啊，那个最珍贵的那一位quarterback 啊，是 Oklahoma 的那一位 Sam Bradford， 当他在人家在采访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会拿到这个 Heisman Trophy， 他说了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没有我的队员，我不会今天站在这里。是的，弟兄姐妹，同样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里，如果没有大家的话，今天不会有教会的存在，如果没有大家连串起来的话， 我们教会没有办法往前迈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的在相同的目标上面，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连串起来，连串起来，在教会中侍奉神，我们大家要心心相创，免得彼此配，我们要配搭的好哈，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就能够茁壮起来了。今天教会的通病在哪里呢？这个通病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的教会，这个通病每一个教会都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小撮的人包办一切的侍奉，这一小撮的人好像消防员一样的，那里有火警，马上去救火去灭火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些人我告诉大家，不是忙死就是累死，不是累死，不是忙死，就是什么呢？被怪死。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侍奉的信徒们却怎么样呢？闲死了，变成咸鱼了。苏以智牧师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一小撮的人往往会 burn out， 这一大批的人往往会 rust out， burn out and rust out。 是的，大布道家穆迪先生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宁愿有一千人来做事，胜过一个人做千人的事。让我们起来，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连串起来，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第三方面，这个也是不可少的一个连串，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上连串起来，属灵的生命上连串起来。第八到第九章，以西米除了注意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在共同的目标跟个人的岗位上面，这个这个撤群哈，撤群力哈，就是连串起来。他同时间也看见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了，就是在灵性上的建造的工程，重建圣殿，这个是外在的工作；重建圣名，这是内在的工作。内在属灵生命的建造，比起外在的工作建造起来更为重要。内在属灵生命的建造，比起外在的建造的城墙更困难，虽然是重要，但是也是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在这个属灵的建造上面连串起来。我们看见说，如果没有内在的属灵生命的复兴的话，就算我们多么热心的工作，一切眼前的果效只不过是草木和秸，终究就会倾覆的。尼希米在这一方面他就找了以斯拉一起的合作，他们开办了一次的奋兴大会，把以色列的百姓属灵的生命再一次的连串起来。我们来看看第八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特别是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什么呢？你看，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从清早到中午，向众男女听了能明白的人宣读出来，众民都侧耳倾听这律法书的话。看到没有？百姓们除了他们万众一心一起来建造城墙之外，他们也一起来侧耳听神的话语。然后怎么样呢？第六节，以斯拉他做什么？他就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然后跪下脸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还有呢，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以色列人聚集一同的进食，穿身穿麻衣，头上蒙灰，以色列的后裔跟所有外族人分离，然后站立承认自己的罪。哦，弟兄姐妹，属灵的建造缺少不了这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第八章里面的第三节说到什么？要侧耳听律法的话，要侧耳听，要侧耳听。 弟兄，教会不能够没有神的话，教会不能够远离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能够离开神的话。第二方面，敬拜耶和华。你看，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哦，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能够缺少敬拜。以斯拉称颂耶和华的名。以斯拉他很可能唱了诗篇，他很可能带领了众百姓用诗篇来赞美耶和华神。教会不能够缺乏敬拜。第三方面，更重要的，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怎么样承认自己的罪？禁食祷告。不是看别人，看自己，看自己在哪里失败了，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穿上麻衣，头上蒙灰，这个意思是什么？表示悔改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有敬拜，我们有神的话，可是我们有没有认自己的罪？如果说教会工程就好像在轨道上奔跑的火车，那么引发火车在轨道上奔跑的动力就是它的引擎，而这个引擎就是活泼的灵命。神所看重的是活泼的灵命，其次才是工作。就好像主耶稣所强调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藏在他里面的才能够为他死啊。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是勉强不来的。一个灵命不长进又勉强侍奉神，他会越侍奉越多的苦读，越侍奉越辛苦，最后怎么样呢？好像一棵没有水的树一样的枯萎了，枯萎了，离开了岗位。有一句话说，我们要先学会与主同行 Walking with Jesus， 才能够与主同工 Working for Jesus。 弟兄姐妹，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能够在神的面前侧耳听主的话，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安静的时刻。有的时候忙，很多的忧虑的时候，可能是应该是你要安静的时候了。你要退到一个地方，拿着圣经，只有你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读经。哦，这很重要的，以致你能够重新得力。有的时候可能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祷告对付自己。弟兄姐妹，可能今年这个是你要做的。对付自己是最不容易的，对付自己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的，可是神要我们做的。披上这个麻衣，头上蒙灰，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跟大家承认，我不完美，我不完全，我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我说我愿意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耶稣。是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你的软弱了，你愿不愿意改变呢？你愿意的时候，耶稣就来了，耶稣就来了。你心里记，让我们反省自己。教会建造的工程需要你跟我一起参与，一同去建造。可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魔鬼今天也是千方百计的做拆毁的工作，拆毁。如果说你一根的螺丝，他就要想把你 unscrew，把你从这个城墙那边 unscrew， 哎呀，一个螺丝掉了，啪， 我们说什么？哎呀，没关系，还有别的螺丝，他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是把螺丝 unscrew， 砰，掉了。哎呀，你说还有别的吗？但是全部的螺丝都把它松掉，上掉的时候，整个城墙就再倒塌下来。弟兄姐妹，魔鬼要令我们自相纷争，自相残杀，个人只顾眼前的自我的需要，魔鬼加添各种的困难跟挑战，处处拦阻我们手所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手脚软下来。手脚软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停工了，就停工了。你看，在你心理记里面，魔鬼借着参巴拉啊跟多比亚这两个人就兴风作浪，他们又想怎么说？哎呀，你们该建什么样的墙啊？狐狸跳上去就倒下来了、啊！哎呀，不要再建了！啊，你们这些都不是 professional， 都是家庭，有什么好建的？狐狸跳上去，墙就倒了。狐狸轻不轻啊？很轻，对不对？狐狸很轻的、啊。换句话说什么？你们这些所建的东西不堪一击。可是尼希米还有以色列百姓没有灰心，没有手脚没有软，他们靠着神的话语坚固自己，他们靠着神的话语抵挡这些魔鬼的毁谤。是的，教会如果荒凉的话，我们岂可坐视不理呢？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必须同心合意起来承担建造教会的使命，能够使我们胜过外面仇敌的攻击，不仅仅是我们各自脚步要站得稳，而且是要学习把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串在一起，在共同的目标上面串起来，在这个不同的恩赐的岗位上面串起来，还有在群体的配搭的侍奉上面，属灵的生命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同时间也成为殷勤侍奉的连串力，使教会发挥到最大的果效。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在这三方面连串起来的话，我们是否就意味着一切的事工就能够无往不利呢？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整个的建造的过程，我们同时需要跟神连串起来，让神的手持续不断的施恩怜悯跟帮助，这才是建造工程的主要的命脉。诗篇127篇第一节再次的提醒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徒然警醒。是的，让我们在2009年开始，我们就在属灵的生命上连串起来，在2009年的开始，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连串起来，让我们在2009年开始的时候，在相同的目标上面连串起来，领人归主，做主的门徒。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愿你的荣耀国度降临。